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今天是新年的期间，在这里养生养生节目都和大家各位听众祝福一句讲一句新年快乐，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马年能够身体健康，肥肥白白，马到功成。今日咧，我哋会分享嘅节目题目咧，就系新年后防三高有妙招。因为咧过新年，好多人都会去食好多嘢啊，譬如话去拜年啊，去街度食饭过年啊，包埋年三十晚嗰餐，连续好多日咧都可能食咗好多餐，每一餐都大鱼大肉，盆满钵满，九大鬼十大鬼，有肉有菜有汤有海鲜。简直咧都系非常之丰盛噶，好多人仲会出去街道食饭，好多时可能咧仲会有火锅啊、烧烤啊等等呢啲煎炸嘅物品啊，所以新年期间咧都系食得盆满钵满，成个个肚咧都系满载而归噶。但系食咗咁多过年嘅食物咧，我哋好多时都多咗好多乜嘢咧，就系脂肪啊、油腻嘅嘢食咗落肚啊。同埋咧食得多咗啊，比平时食嘅量多咗，咁好容易就会食滞咗，同埋食得肥咗啦。咁呢段时间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啊？因为好快又要开工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养生养生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新年过后我哋又有啲咩方法同妙法可以防止三高咧？让我哋可以回归翻正常嘅体魄，防止呢个血糖高、血压高同埋血脂高啊！因为好快就要开工啦，咁样咧，如果再系咁食落去咧，少走动嘅话咧，呢个系唔系好嘅现象啊？咁会加重咗我哋嘅身体负担，我哋都要养生养生，顾翻我哋嘅身体，等我哋有一个轻盈嘅、健康嘅同埋通畅嘅肠道，去帮我哋迎接我哋新一年嘅新嘅工作。今日会同大家介绍第一个汤，呢个亦都系胡乃文医师喺佢嘅著作。健康不是梦同埋佢嘅节目里面分享俾各位听众嘅一个好好嘅方，佢个名就叫做天下第一补血汤。天下第一嘅补血汤，我个名真係响当当啊。佢系边度嚟㗎？天下第一补血汤呢，其实系嚟自中山四物汤呢个名称，亦都系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立嘅。好多人知道国父孙中山先生其实毕生都是杂医为工的，所以他中医和西医都识。他研发了这个中山四物汤呢，被很多后代的营养学家公认为养生菜肴的。之后他还被后世人称为天下第一补血汤。孙中山先生呢是结合了中医西医学的理论在里面的。加上广东人对煲汤有独特的见解和讲究，这一个中山四物汤呢只有四种的食材，没错了，它是食材，它和中医里面的四物汤中药的四个中草药是有很大的分别的。中山四物汤这个故事和历史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在医院里面看到一位贫血的病患者，孙中山先生就告诉这个病者，你除了食药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补充身体里面的营养。于是孙中山先生就开了一个很营养的汤方，广东的汤方给这个病患者。这个汤的食材就是四个的食材，包括黄豆芽、豆腐、木耳和金针，这四味的食材都被称为四物汤。原因是它确实有中医四物汤类似的作用， 就是补血啦。最大的分别就是它不是中药，它全然是食材，而且都是素食的食材。中医的四物汤很多人都可能熟悉，亦都听过啦。它就是当归、灼药、白灼、川芎和熟地黄这四味的中草药。四物汤有补血的能力，养血补血的能力，但它就没有实质补血的物质营养成分。而中山四物汤四种的食材结合呢，它真的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形成实质的血。黄豆芽、豆腐、木耳、金针，实际上就是这几种可以补血实质的营养的食材了。所以它能够保养出实质的血，是一个很好的食物的配方来的。讲回孙中山刚才的病人，在吃了几个月这个养生汤之后呢，他的病真的好了。自此之后，这个养生汤就被认为称为中山四物汤，亦都流传至今，很多人就叫他做天下第一补血汤。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天下第一补血汤的第一种食材，它就是金针了。它都是这个四种的食材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金针又称为萱草，它又叫做黄花菜、萱草花、忘忧草、七星菜或者安神菜。在香港很多人都叫它做金针花，内地呢就很喜欢叫做黄花菜。它是属于百合科萱草属的多年新的草本植物来的。其实金针花是非常之有作用和药用价值的，它全身都是宝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它的花、它的叶和它的根和它的茎都是有这个食疗的作用。所以中医说具有观为花、食为菜、用为药的多种功效。金针花大概八九月就盛开。金针花的营养价值很高，它含有蛋白质、糖类、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1B2B 群，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包括铁、钙、磷等等。为什么金针花又称为忘忧草呢？因为有人认为喝了它的汤就可以忘记很多的烦忧。金针花的确在临床上有这个安神镇静的作用。在《本草求真》就指出过，金针花可以开胸宽甲、心平气和、无有忧郁，所以吃金针花真的有精神层面的解郁解愁的作用。在中国南方大部分的人称金针花为黄花菜。金针花还有很多的功效，最著名最重要亦都是这个天下第一补血汤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可以补血了。因为金针花的含铁量是很高的，有台湾的频道呢健康 2.0 就分享过金针花里面的铁质的含量是菠菜的接近三倍之多，接近三倍啊，真的很强啊。所以它非常适合缺铁性的女性去补血，或者贫血的人士，或者有隐性贫血的人士多食的。金针对女性真的特别有好处的。根据台湾食药署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的资料显示，每100公克干燥金针花就含有铁质 7.6 毫克，是一般人认为补铁圣品，就是补血铁。它的成分是菠菜的两倍。如果不煮汤的话，用3-5条的干的金针加2-3粒的红枣，小绝的15粒左右的杞子来到泡水焗来喝呢，都是很好地可以补铁、补血、补气的一个佳肴的汤和饮品来的。刚才提及金针花有抗忧郁的效果，这个都可以追溯它的营养成分，因为它有类黄酮等等。从营养的角度去看，金针花有丰富的维他命 B1 和 B2， 可以稳定情绪，帮助入睡，还有它有维生素 A 帮助我们的视力。它还有譬如植物素和生物类的黄酮，这些本身就可以降低我们的脑部所谓的氧化的压力，避免被我们的脑因为产生太多自由基来到破坏了我们自己脑细胞。除此之外，很多人都知道金针花还有其他的功效，譬如它可以利尿消肿的， 食得多可以抗衰老。研究发现食金针可以显著降低动物里面的血清胆固醇，它还可以滋养皮肤，有美容之效。除了美容方面，台湾医师吴明珠在健康 2.0 的频道里面就分享过，金针花和它的金针的根呢都有利尿消肿的功效和作用，可以用来治疗浮肿、小便不通畅的小便不利，同埋有泌尿结石嘅人士，我哋称为沙男，沙石嘅沙男，咁咧就可以用金针嚟到达到利尿嘅作用啦，帮助排除结石。咁有咩嘅汤水可以建议俾大家？就系、是、用干嘅金针，大概20-30克左右，加上海金沙、车前子同埋悲粉蟹衣三种嘅草药，各5钱，5钱就大概系15克左右。咁四种成分，金针、海金沙、车前子同悲粉蟹一起嚟到炖汤饮，咁就可以达到排除泌尿系统里面有结石同埋小便唔通畅，同埋因为小便唔通而引致啲浮肿等等嘅问题啦。根据中医嘅医籍《云南中草药选》就咁记载过，金针花有镇静、利尿、消肿、治疗头昏、心悸、小便不利、水肿、尿路感染、乳汁分泌不够同埋关节肿痛。所以金针花咧，对于啲嘅肿胀同埋呢个小便唔通，真系有好好嘅效果噶。头先讲过金针啦，系可以对皮肤好噶。其实金针嘅根都有治疗皮肤嘅作用噶，亦都系好好嘅爱嚟止啲疮肿啊嘅一个恩物嚟噶。吴明珠医师就提及，攞金针花嗰个根部啊，爱嚟凿烂佢嘅话咧，敷喺皮肤有红肿热痛、发疮发肿嗰个位置咧，就可以托毒排脓，可以托走排走啲毒素，治疗呢啲无名嘅疮病。所以金针花咧，真系成个金针花嘅根啦、茎啦，同埋佢个花都系宝嚟噶。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先分享咗俾大家。天下第一补血汤里面第一隻的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金针，亦即是我们叫的忘忧草、萱草，它主要的成分和功效。下一节回来我们分享其余三隻天下第一补血汤的主要的成分食材，欢迎大家继续留下去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讲今日的题目，新年后防三高妙招。上一节我们分享了一个天下第一补血汤，因为新年期间很多人都夜睡了，熬夜啊，所以呢不够睡，在肝经和胆经循行的时候就没有入到去睡眠的熟睡状态，唔够瞓啦，个肝咧要排毒同埋养血咧，就会受到呢个嘅负担同埋限制啦，所以亦都会伤血啊，因为变得好精神啦，去玩啊，去睇烟花，去玩啊，去饭局啊，都好夜饭挨夜消耗血啊，再加上大鱼大肉，食咗好多肥甘口利，好多肉啊，烧味啊，或者火锅、烧烤、煎炸嘢啊。可以点算呢？我哋就介绍大家呢个天下第一补血汤啦。上一次我哋就分享咗第一种最重要嘅食材，就系金针啦。佢可以降低我哋血里面嘅胆固醇，佢可以降血压，排走我哋泌尿系统嘅结石，同埋帮助我哋睡眠。佢可以养血同埋补血啦。因为金针最重要嘅成分就系佢铁质好高啊。根据台湾的报道，金针的铁质基本上差不多是菠菜的3倍，所以吃得金针多真的可以直接用来补血的。大家知道很多西医开的补血的处方就是开铁质，而补血最重要的就是铁质， 金针嘅铁质咁高，所以佢直接就可以爱嚟做一个补血嘅食材。咁呢个系第一种嘅食材，金针啦。第二个就系黑木耳。黑木耳系乜嘢呢？系咪菇类呢？维基百科显示，黑木耳又称为云耳木耳，系木耳科木耳属嘅一种食用菌嚟噶。根据台湾农事所菇类研究专家吕君星博士就表示，黑木耳其实是木耳属黑木耳种的菇类，所以它跟银耳、雪耳、香菇、其他菇类等等都是黑木耳的近亲来的。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食物药物的管理处提供，每100克的黑木耳它就有这样的成分。黑木耳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纤维、铁、钾、钙和镁，其中铁咧每100克的黑木耳就有 0.8 毫克的铁，每100克的黑木耳就有56毫克的钾，每100克的黑木耳就有27毫克的钙，同埋17毫克的镁。佢的碳水化合物都有大概 8.8 克嘅。膳食纤维方面，100克的黑木耳就有成 7.4 克的膳食纤维。我哋讲黑木耳啦，黑木耳咧主要就系生长喺嗰啲腐化腐朽嘅木头上面生长出嚟嗰个菇菌类。其实咧佢系非常之有营养成分嘅，因为佢可以将我哋身体里边嘅唔好嘅物质咧带走，因为佢膳食纤维高啊，膳食纤维高咧就可以帮助我哋清理我哋嘅血管里边嘅唔好嘅物质，作为我们的血管的清道夫。黑木耳有很多的功效的，黑木耳除了刚才讲的可以通血管，它还有可以减肥。其实呢碳水化合物减去了膳食纤维就是糖了，而黑木耳就是一个膳食纤维很高的一种食材，所以它是一个减重的好帮手来的。黑木耳还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研究发现黑木耳可以有效地降低我们的胆固醇，也可以将我们人体多余的胆酸代谢走。如果平时喜欢食肉的人士，罹患了心血管疾病的人士，血管不是很干净的人士，可以多多配搭黑木耳去吃的。黑木耳还有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黑木耳含有很多的多糖体，这些多糖体可以刺激我们的淋巴细胞产生更多的抗体，增加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让我们的身体打仗的士兵更加强壮，从而提升免疫力。咁我哋就冇咁容易被外来嘅因素而引致到我哋嘅病啦。头先讲过黑木耳咧，佢有好多嘅胶质啦。有啲人咧就形容嗰啲叫做胶原蛋白。其实胶原蛋白咧，嗰个咧系属于动物先有噶。而黑木耳因为唔系动物啦，系植物，但系佢嗰份胶质咧都可以系帮助到我哋护肠噶。台湾嘅农业部嘅资料显示，黑木耳含有水溶性嘅纤维，呢啲水溶性纤维嘅胶质咧就系可以维持到我哋肠道嘅健康，帮助我哋肠道嘅细菌提供咗养分俾佢，维护我哋肠道更加嘅健康啦。不过呢啲胶质咧要注意，如果煮嘅时间唔够嘅话咧，佢有机会会寒胃凉胃噶。所以当我哋煮黑木耳嘅时候，要煮到佢嘅胶质出嚟咧，煮到佢比较熟烂啲嘅时候咧，胶质煮到佢淋嘅时候咧，咁不但止就会唔寒胃，仲可以爱嚟保护翻我哋嘅肠道健康，爱嚟洗肠同埋提供好的营养给我们的天然的肠道的菌群。另外黑木耳也可以有抗肿瘤的作用。2021年有研究就这样显示，黑木耳的成分和它衍生出来的衍生物可以发挥抗氧化、降血糖和抗肿瘤和免疫系统的刺激等等这么多的保健作用。另外第七个功效就是黑木耳可以降血糖。刚才提及过黑木耳含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是很高，它是属于碳水化合物的。这些水溶性的纤维在身体里面就会吸收水分，被食物慢慢消化慢慢吸收，一方面令到人有饱足感，另一方面减缓了我们血糖的上升的。跟着黑木耳也有降血脂，除了可以减缓我们的血糖，另外有降低胆固醇之外，它还可以降血脂。研究显示黑木耳有调节血脂、抗凝血、抗肿瘤、改善肠道健康等等这些好处。黑木耳除了刚才讲的好处之外，它还可以强筋骨的。台湾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传统医药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中医师彭温雅就表示，中医讲五色对应五脏， 黑木耳是属于黑色，黑色呢就可以入去五脏的肾脏，达到补肾的作用。而肾脏是负责主管这个的骨骼和骨络的，所以吃得多黑木耳是可以对我们的骨骼和骨络有强壮的作用。黑木耳里面也有丰富的钙质和维他命 D 啊，所以黑木耳能够可以直接强壮筋骨，吃得多呢真的对筋骨好的。黑木耳除此之外呢还有九种的抗凝血的物质，所以它可以抗凝血的，降低血液的粘稠度，抑制血小板凝聚，防止我们患这个血管栓塞和心血管的毛病。这个作用呢就好像我们吃了一些薄血药，譬如我们说薄血药有什么东西，我们很多人都懂的，譬如就是阿司匹林、Aspirin 和一些 Warfarin，这些都是西医里面经常开和处方的抗凝血药，但是西药毕竟都是有时药三分毒的毒性，吃得多对内脏都是有一个的影响的。所以呢黑木耳是一个天然的食材，它就有抗凝血的作用了，直接吃黑木耳就好像可以保安助到我们去抗凝血，去到减低了凝血的风险了。黑木耳还有一个对抗身体自由基的功效，所以它有抗氧化的能力，因为它有多酚，多酚这个抗氧化剂，所以帮助了我们身体对抗自由基的破坏和损害，减少慢性炎症对身体的影响。讲到这么好，黑木耳有没有什么人是不适合的呢？譬如说月经期的女性就要注意不要吃那么多了，或者做手术前后，或者是磨牙或者洗牙前后，或者是吃一些抗凝血药比较比例重的人士就要注意一下了。最好呢就是咨询翻中医师或者营养师的建议去吃，这样就不会损伤人体了。脾胃太过虚寒的人士，脾胃消化功能不是太好的人士呢，就要不要吃那么多了，或者加些姜下去煮和炒，或者花椒下去抵制回去那个性质。讲到这里，我们第二个天下第一补血汤的成分就跟大家分享了，它就是黑木耳，既可以清理身体的废物，又可以保护我们的肠胃，还有可以强筋骨，所以黑木耳可以降低胆固醇，减缓我们的血糖，强筋骨，同埋清走我们肠道的废物，帮助到我们的肠胃功能提升。神农本草经就将木耳列为中品，因为它具有养血、活血和收敛的作用。所以这个呢就是整个天下第一补血汤，孙中山这个方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食材了。讲到这里，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分享其余那两味食材是什么。
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日题目，新年后防三高妙招，新年吃得太多了，肚满肠肥，吃了很多的油份和油腻东西，煎炸东西，甚至乎干果类，很多的零食，吃到个肚子都是饱饱满满胀胀的。咁过咗新年，我哋可以煲啲乜嘢俾我哋自己进补下，或者去清下肠胃呢？介绍俾大家第一个方就系天下第一补血汤。讲到补血，因为佢真系有补血嘅作用，好适合我哋新年期间夜瞓挨夜或者通顶嘅人士，补翻我哋嘅血分啦。同埋呢一个方咧，佢可以降低胆固醇，降低我哋嘅血压，同埋减缓我哋嘅血糖，所以啱晒喺新年期间咧。吃得大鱼大肉同埋食得太多而引致到有三高嘅风险嘅人士。咁我哋头先分享咗第一个主要嘅成分食材就係金针啦。第二个就係黑木耳。剩返两个呢就係豆腐同埋呢个黄豆芽啦。我哋嚟讲一讲豆腐先。豆腐含有大量嘅优质蛋白质。豆腐係用黄豆渣成豆浆，然后喺豆浆里面加入一啲盐去卤佢，或者系用石膏让佢结成块状，成为豆腐。 豆腐有很高的蛋白质，吃素的人士通常用豆腐作为主要佐餐食物来到补充蛋白质，因为豆腐含有的实质的蛋白质可以帮助补血。黄豆里面就是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等等的成分，帮助我们人体所需要和容易吸收所用的。第四类呢就是黄豆芽了。黄豆芽有利湿和补脾胃的作用。黄豆芽古时的人呢就称它为豆芽黄卷，或者叫做豆黄卷，就是发了芽的豆了。豆类里面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淀粉和脂肪成分。在那些发了芽的芽呢，它里面的酵素呢会消化和分解了这一些成分。当我们吃发了芽的豆的时候呢，牙里面的酵素亦都帮助我们去消化食咗入嚟的食物，帮助促进消化作用。古时候就会用这些黄豆芽，即是发了芽的豆，来到利湿和补脾胃。香港呢就叫做芽菜。其实植物的芽呢就是将种子或者豆呢放在水里面，就好像它放在泥土里面一样。那呢它就开始慢慢这样有水分后发泡了，它的种子就开始膨胀。胀到一个程度就破开了种子的皮，破皮而出了就开始生出闻出这些芽了。植物的种子包括豆类，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和脂肪。当豆发芽的时候，它的芽里面就会有很大量的酵素，这些酵素就可以帮助去消化种子和豆里面储存的蛋白质和淀粉和脂肪等等。经过成长过程，那些芽就茁壮成长成为新一个植物啦。黄豆芽亦都是由黄豆发芽而成，黄豆本身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发芽之后就归为蔬菜。黄豆芽本身的优质植物蛋白质，每100公克就含量大概 5.3 公克的蛋白质，它是绿豆芽的 2.3 倍。除了蛋白质之外，膳食纤维亦都高出绿豆芽的3倍，所以黄豆芽的膳食纤维都很高的，它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包括钾和氨基酸，吃下去真的有很多的营养，也都有饱足感。黄豆芽的热量是偏低的，100公克都不到有50个卡路里，所以对于减肥是很好，也都可以饱足。还有对于我们新年期间吃得太多，想清清肠胃，也可以补充膳食纤维，是一个很好的来源。有营养师颜元莹就在社交媒体里面指出，植物发芽阶段它抗氧化的能力就最高，多食用芽菜类能够帮助身体消除因为压力或环境所产生的毒素，以及饮食不均衡产生的自由基，避免细胞因为氧化病变，从而达到预防癌症的效果。所以黄豆芽是有助抗癌的，因为豆芽里面含有一种干扰素聚腺苷酸，能够促进干扰素生长，增加体内抗病毒和抗癌的能力。另外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不单止可以瘦身，令到我们有饱足感，还可以有效预防食道癌、胃癌和直肠癌。芽菜还有维他命 A 类和类胡萝卜素，它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所以种子和植物发芽阶段的抗氧化能力是最高的。黄豆芽的膳食纤维比较高，100公克大概有 2.7 公克，而椰菜的纤维只有 1.1 公克。黄豆芽纤维量胜过白菜、生菜和菠菜等等很多的蔬菜。究竟膳食纤维有什么好处呢？它是可以帮助肠胃蠕动，因为它形成了一些纤维在肠里面，帮助堆成团状和块状，那就可以促进个肠腔和胃部的蠕动，促进大便，促进这个粪块的形成，缩短了食物残渣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减低大肠癌的风险，并且降低血糖，降低胆固醇，进一步预防糖尿病和心血管的疾病。黄豆芽它的维他命都高的，黄豆芽的维他命 C 大概有7克以上，比苹果和提子这一类的水果都高。维他命 C 就有抗氧化能力，可以延缓肌肤的老化，强化免疫系统和消炎，和加速伤口愈合。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食用它的维他命 C， 我们不妨试试生食黄豆芽。今次的汤水就是煲的， 咁大家可以平时除咗煲之外，都可以选择生食啲黄豆芽。另外，黄豆芽仲有好高嘅维他命 A， 佢维他命 A 咧达到928嘅数值，比番茄同橙仲高啊！维他命 A 可以帮我哋嘅眼睛健康，维持黏膜同埋皮肤嘅功能，预防夜晚嘅夜盲症、干眼症、甩头发同皮肤嘅干燥。黄豆喺发芽过程中咧，佢会分解原先嘅豆类里边影响人体吸收嘅钙质嘅植酸，从而提升钙质嘅吸收率噶，所以佢对吸收钙质有帮助。补充钙质除咗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仲可以舒缓肌肉同埋周身嘅肌肉抽筋，同时可以降低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同高血脂嘅风险。头先就讲出啦，黄豆芽佢只要发芽之后，抗氧化能力就提升好多噶。有研究指出啊，原先储存在豆类里面的植化素就会提高了，植化素就可以有效地强化抗氧化的功效啦。抗氧化可以增加人体抵抗力，延缓衰老老化，预防失智，降低过敏机率，从而改善睡眠的品质和情绪的反应。讲到这里，今节节目时间就到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又和大家分享另一个怎样可以帮补到我们在过年之后去烧你的汤水或者是茶饮。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和大家谈谈今天的题目，新年后防三高妙招。上一节我们分享了天下第一补血汤，来自孙中山国父提倡的他的中西医合璧下他分享而来的一个营养的汤方，在营养学里面被誉为一个很好的养生和调理的一个汤。咁我哋分享咗呢个天下第一补血汤俾大家，适合喺新年后大家饮，因为大家成日都挨夜啊，或者夜瞓，或者太频扑啦，唔够休息就养血嘅功能就被影响咗啦。咁另外因为食得多新年嘅嘢咧，垃圾嘢可能咧肠胃功能都有负担啦。呢个天下第一补血汤咧可以降低血压高，降低胆固醇，舒缓血糖高，同埋有好多其他强身健体嘅作用，所以我哋就推荐俾大家啦。最重要咧，佢真系补血嘅效果系顶呱呱噶。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咩可以喺呢段期间去养翻我哋嘅血呢？胡乃文医师喺佢嘅著作里边都分享咗一个叫做补血燕麦粥，咁适用于好多贫血嘅人士，或者系平时容易失血或者系血唔够成日踩界嘅人士噶。呢一个系一个好简单嘅食物嘅补血处方，呢、这个方嘅补血效果非常之好，所以胡医师就称佢为补血燕麦粥啦。曾经有一位老先生血红素只有6-7之间，吃了这个补血燕麦粥之后20多天之后，他的血红素竟然上回去12，男子的血红素指数12已经接近正常了。补血燕麦粥的材料有什么呢？他这么有效果，首先有燕麦，第二有鸡蛋，第三有红枣，第四就是深绿色的青菜，第五就是牛肉了。煮法是怎做呢？很简单，各种材料随意用量，加埋冻水一起去煮，亦都可以不同时间分别这样去将配料加入，将它煮成米粥或者是类似的燕麦粥就可以了。燕麦里面有铜，它可以催化血红素的生成，血红素里面的分子和叶绿素的分子是非常之类近的，它们的化学分子结构很相似，都是由碳、氢、氧、氮这些原子用网状包围着它们唯一里面的不同的原子。血红素，人的血红素中间包住的就是铁离子，而植物的叶绿素中间包住的就是镁离子。1915年诺贝尔得奖人德国化学家 Richard Brewster 博士就发现， 植物的绿叶吸取空气之中的二氧化碳，在细胞的分解下制造了绿色的血液，就是叶绿素了。而人类就吸取空气之中的氧气，在细胞的分解下制造红血球，就是人的血红蛋白，红色的血液啦。所以叶绿素和人的血红蛋白呢是很似的，所以吃多些叶绿素绿叶的植物呢是可以增加红血球的数量，提供铁质给器官，它就是一个很好改善贫血的一个天然的食材来的。叶绿素对人的健康是非常有很多益处，除了可以清肠清血、消炎抗菌、杀菌解毒排毒，还可以增加氧气。想要增加红血球的数量，提升血量，我们就要吃多些含有叶绿素越深绿色的菜了。叶绿素经过人的使用之后，成为一种重要的人体养分，它可以协助清洗人体里面的毒素和强化循环、消化、排泄和女性生殖系统的功能。它亦可以用作为瘦口剂或者是中和体内体味的除臭剂。此外，叶绿素可以协助强化和口化我们细胞壁，对提升细胞防卫能力和加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很大的促进和帮助。它亦可协助净化人体里面的毒素。叶绿素是一种天然的成分，它不含毒素，它可以抚慰人体的组织细胞，是大自然赐给人类天然保健的食品食材，适合不同年龄的人士去享用它和得到它的保健的益处。我们刚才都讲过叶绿素呢，它可以有清洗的作用，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调和作用，它可以调和和平衡我们人体里面的体液的酸碱水平和荷尔蒙，从而提升免疫系统的运作。我们知道人体需要维持 80% 百分比的碱性和 20% 的酸性，才可以保持我们的血液在微碱性 pH 值7.2至7.4之间，这个是最理想的健康水平啊。吃得叶绿素多就可以达到这个调的作用了。另外，叶绿素有补的作用，就是刚才讲过的，它可以增加红血球的数量，亦即是直接提升血量。我们人的身体总共有约6兆亿个细胞那么多的，它的生存期在充足的氧气供应下是180日，所以一个细胞它的生存的有效期只有180日，半年左右。人体需要补充很多的氧气和营养素，才可以正常生产出这么多的细胞，以及将死的细胞排出体外。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就要提升身体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了。所以叶绿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帮助清除这些的死了的细胞的清除的作用、排毒的作用。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帮助补的作用，去补充增加红血球的数量，来到改善贫血，提供足够的血液，提供铁质给重要的器官，亦都可以平衡了血液里面的酸碱性。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清血剂来的。以上内容是取自保健杂志第110期，叶绿素的保健价值。著名营养学家 Bernard Jensen 博士，他著有的《叶绿素的疗效》一书，就有研究发现，健康的人士比病人拥有较多的红血球数量。通过饮食大量的叶绿素，病人的红血球的数量就会增加，而病人的健康亦都会因此获得改善。所以这个清楚说明叶绿素对健康是非常之有重要性的。补血燕麦粥里面呢，我们加了这个绿色的菜呢，就是提供一个叶绿素去补血。深绿色的蔬菜加上鸡蛋和牛肉，提供大量的蛋白质，燕麦又提供催化剂麦汁酮，就可以帮助血红蛋白、血红素好好地制造出来。再加上中医讲的红枣可以补气来补血，那就是一个提供一个好好的条件去补血和帮到贫血的患者，亦都啱我哋在这段时间夜瞓挨夜不够血的人士。嚟紧我哋又分享一个消脂解腻的酸梅汤，啱晒大家新年之后饮去消滞嘅。食完新年大餐，包括年三十晚的大餐啊，同埋新年初二的开年饭，或者是不同的饭聚、不同的饭局等等， 大家咧都可能食咗好多油脂或者食咗好多重口味嘅嘢啦。咁介绍一个消脂解腻嘅酸梅汤，亦都系胡乃文医师提议同埋提倡俾大家嘅一个去油解腻嘅汤水。胡医师就话呢个系佢小时候最中意饮嘅解暑嘅冷品。呢、这个酸梅汤嘅口感有啲酸酸甜甜，夏天饮咧冰镇嘅咧又可以消暑，又可以生津止渴。冬天天气较低嘅时候就饮热嘅酸梅汤，咁样咧又可以暖身，亦都有不错嘅效果啊！酸梅汤大家都听过啦，主要嘅材料就系乌梅，其他嘅材料咧随意加减就可以噶啦。我哋去药房买一啲乌梅、山楂、洛神花、甘草呢四种主要嘅材料翻嚟，就可以自己做一个消脂解腻。啱晒新年之后大鱼大肉或者食得太多嘅食物，太过滞胃、太过饱腻之后嘅爱嚟解腻嘅酸梅汤啦。本草书里面曾经记载，乌梅味酸，能够生津，亦都可以消脂肪啊。而山楂大家知道佢系消食嘅，对于食得肉太多、肉食积滞喺肠胃，好饱胀、好难消化，谷住谷住或者有啲奇怪嘅气味、有啲嘅味道呕咗出嚟。就是食肉太多了，饱滞了，不通畅的，就可以加山楂来到消化这些食积，消化食进胃肠里面的肉类的食物。洛神花它是凉性的，它可以清热降火，疏肝解郁，它都可以令到我们的情绪舒畅。但是洛神花就偏于寒凉，所以呢夏天喝它就解暑的作用就会非常好了。它也都有抗氧化的作用，我们用来做这个新年的汤水呢，就是取它可以是调配来到清热降火，对于吃得热气嘢太多，那些炸物啊、天妇罗啊、火锅啊、烧烤啊，甚至会炸子鸡啊，所有这些煎炸嘢太多的时候呢，洛神花就可以清热降火了。所以将洛神花放在酸梅汤里面呢，亦都是很好喝的。再加上最后一只甘草，甘草可以调和脾胃，增加整个汤的甜味，亦都可以令我们的咽喉啊，如果食得热气嘢，喉咙开始有少少咳下咳下唔舒服，或者喉咙开始有少少作慢性咽炎，干干咳咳少少痛就啱晒啦。如果觉得甜味唔够咧，大家可以尽量加啲冰糖落去调和噶。想加啲香味嘅话咧，可以尽量加少少桂花。桂花有一阵清清嘅清香味，就可以将呢一个酸梅汤咧增加咗唔同嘅香味嘅层次啦。呢一个就系可以消脂，可以解腻。非常好的，啱晒新年之后食得太多新年大餐一个好的饮品啊。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们的节目内容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及网站，包括健康 2.0、 健康生活网、香港01、胡乃文中医师、颜元莹营养师、李婉平营养师。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同大家讲拜拜啦，拜拜。